我们求主在这些日子讲到神的国，让我们对神的国有更真实的认识，好，那你会带来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
好，谢谢。耶稣说，神的国要怎么样来比较神的国，或者说比喻神的国，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神的国呢？他就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那个园子里。那他说那个芥菜，你知道那个芥菜种很小，小到我们肉眼几乎都看不见，好，这么小的芥菜种，好，就你肉眼几乎都看不见，是没什么的，算不得什么的。可是呢，你把它种在园子里以后呢，它却长起来，它长到那么高大的树，长在马太福音讲说，比各种的菜都还要大，好，长成大树，好，连那个飞鸟都可以来宿在它的枝上，好，那然后他又讲到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好像面酵哈，那富人藏在那个面里面哈。你知道面酵在面里面，我们根本都看不见，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团生面哈。可是呢，那个面酵在里面的力量会一直的产生，一直的产生，以至于它就可以发起来哈，成为我们所要吃很好吃的面哈。好，那这个讲到说。神的国就是他，也就是说在你看不见的里面有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隐藏的力量在那进行着。好，那我们还要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先看十三章。好，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他也是讲到，他说讲到那个天国的这种道理就好像什么呢？他说神国天国的道理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种子哈，撒在人的心田里面哈。那他说有的人呢撒那个种子，有的撒下去呢，就好像撒在路旁哈。那他讲到说，路旁就是说，好像人一听得到呢，可是一听到耳朵这边进去呢，可是马上就从那一边出来的魔鬼把这个道拿走了哈。另外有一种人听到呢，好像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哈，土浅石头地上，就是说他一听了呢，这个在二十节哈，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他说那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一听到就觉得哦很好很好，就很高兴的领受了。好，可是呢他没有扎根，没有让那个道一直往下生根在里面，所以不过是暂时的。那以至于一味道遭了患难呢，或受了逼迫呢，他马上就跌倒了。那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占很多，对不对？很多人来教会一听得到都觉得哦很好很好，哇，原来信耶稣可以这样，哦，生命也有这样改变，或者有这样的祝福，就很好很好，都马上愿意决志。可是呢，只要他生活一开始遭到一些不容易啊，一些困难啊哈，或者一回家呢，妈妈就骂了他一顿啊，或者先生就骂了他一顿啊，不可以信耶稣啊，所以他马上就离开了。好，那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见，神的国不是你用外面的人数来看的。我们很多，我以前有一位同工，他跟我讲，他因为本来是在一个福音机构做事，那他们的福音机构专门就是在带领人这个他专门就是在带领人信主。专门训练人家怎么样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信主，这样。那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去学校里面去带人哈，然后这样信主这样。那所以一个礼拜下来，你数字就很多，有好多个信主的这样哈。那所以一个月下来，数字就有多少这样哈。那可是呢，他自己在其中服事， 你服侍了很长一段年日，那你就知道数字实在不代表什么，因为他知道一大堆都流失了，一大堆都流失了。所以耶稣讲到，他说那个有些人呢，他是一听了马上欢喜领受，可是没有根。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很需要的是要往下，里面有根一直生下去的，否则没有用。他一个地方，他比喻说，太阳一出来呢，一晒就干掉了，那个生命就干了。那然后呢，再来他讲到第22节，马太福音13章22节，他说另外呢，有一种就是道呢，它是撒在荆棘里的。就是说那个道呢，他撒在荆棘里，他听到了以后呢，听到了以后呢，可是他里面有荆棘哦，一直没有去除掉，那个荆棘没有除掉，以至于呢，那个道也在里面，也在里面，可是呢，道也在长，可是荆棘也在长，以至于呢，有一天那个荆棘会把道哦挤住了。他说那个荆棘就是像什么呢，像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就是说虽然他听到了，他也决志接受主，可是呢，他世上的思虑，他思想常常还是停留在跟世人一样的思想，常常想的世人在想说，哎呀，我们一定要结婚啊，这个没有结婚呢，以后老了怎么办，没人照顾你啦、所以好了，没有好了，随便一个也好了。好，那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结婚以后呢，人家说父母就开始一直逼你，一定要有孩子，一定要有孩子，你没有孩子以后老了怎么办？好，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好了，就生了。很多的想法都跟世人的想法一样，很多基督徒啊、的父母也是。他即使当基督徒当了几十年，他对待他儿女的样式，在这种时候就要逼他儿女要这样，那个时候又逼他儿女要这样，都跟世人一样的。我前些时候听见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一位妈妈啊，这位妈妈呢，她来到我们当中，她每一场聚会都被圣灵充满了，就是那样子的得着主啊。这个妈妈她就说哈。他说这个他发现啊，这个没有结婚的这个孩子啊，最叫他不担心了。就是说他现在年纪老了呢，还常常要为那些已经结婚的孩子在担心着。世上世人就是这样，可是世界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思虑不更新哦，你会发现很多父母哦，他生孩子一个人生一个一个阶段，等到生孩子了以后，但他儿女没结婚就成为他好大的重担，一直逼他孩子就是要结婚，好像只要他孩子结婚了他才有快乐。可是等到孩子结婚了呢，他又开始一直挂虑那个孩子没有孩子，等到他的孩子有孩子了以后，他又挂虑他的孩子呢不听话，这个孙子不孝顺我的孩子，不孝顺我的儿子，不孝顺我的女儿啊，一生都在这种思虑烦恼里面，世上的思虑。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思想不被更新的话，越老越难更新，越难，因为那个人生的思维方式是一直成为一个很定线，一件事一这样，或者你左右邻居大家都讲，哎，你女儿怎么还没结婚呢？啊，几岁啦？40啦？哇，就别人的话就一直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很多这个世上的思虑，还有呢，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好，那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荆棘就是这些。所以讲到神的国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让神的国更长成在你身上，很需要注意我里面有没有荆棘，我里面有没有荆棘，还有神的道有没有一直越来越那个根很深的扎在我的里面。如果没有根往下扎根的话，我一下往上长，你会发现长得很快，那种一下就往上长的，没有经过那个黑暗期埋在土里面的，都长得很快。好啊，所以长得很快呢，都欢喜，他自己也欢喜，四周也欢喜，就哇，这个长得很快。我自己服侍主这17年来哈，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人如果一来哈，然后信主，然后好快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很快就有很多恩赐，然后很火热的服侍，不要太快就高兴，因为生命是要年日的。 有时候我们太快高兴，然后就很快的重用这样的人，以后会产生很多奇怪的问题来的。因为生命实在要年日来成长，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神国的百姓实在要有正确的思想，不要看见那个往上长得好快就好了，问题他有没有往下扎根的那个年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面酵的比喻，那个面酵就在面团里面，实在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要好像都没什么动作，没什么改变一样，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慢慢，那个开始发起来以后力量就很大，就一直发一直发，很快。芥菜种完全看不见，几乎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那么小的，可是呢种在里面，你想它埋在那个地里面，一点都不起眼，一点什么你外面的人都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但是它一点一点那个生命力在长。所以我们有没有让神的道这样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长长，在那个人看不见的黑暗处我们在那长，还是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很希望快一点啊，我也希望像某某人好像那么快就被圣灵充满，哎呦有方言，哎呦又会唱灵歌，哎呀又会怎么样，好像他好多恩赐，一直很羡慕那个啊，或者很羡慕我一下来，我就很希望一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希望这个也赶快有，那个也赶快有，所有的什么恩赐我都有。对你不见得好，不见得好。神的果是什么？如果你愿意好好去看整个四福音，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神国，讲天国。到使徒行传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一章那里讲到耶稣40天复活，都在跟他们讲到什么？讲神国的事。你看这些门徒为什么耶稣死里复活40天还一直赶快一直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就是耶稣肉身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都听不懂。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神国常常都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比那个看得见的更真实，那个看不见的要存到永远，那个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他用各样的比喻都一直在跟他们讲，好更新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神的国，什么是天国。可是好像他们一直看听不太懂，听不太懂，所以每次他们耶稣讲这个，他们就讲另外一个，他们的回答常常都很好笑。主耶稣很有耐心，一再一再的讲，死里复活40天，一直跟他们讲天国的事，神国的事。在马太福音那里7章那里讲到说，耶稣说什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对不对？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接着呢，他讲当那日，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好不好？22节到23节。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好，那这里呢，耶稣讲到说，很多人都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可见这些人都在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而且呢有果效。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因为鬼如果没有赶出去，他就不会说奉你的名赶鬼。他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可见是有异能的现象彰显出来，是有果效的。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观念就是说，只要这个有能力有果效，我们就觉得哇这好伟大，所以我们就一窝蜂的往这个去，一窝蜂的往那个去。可是今天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人呢，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思想去看圣经，而是要用圣经来改变我的观念，我的思想。那耶稣说，他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呢？什么样的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最重要的是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生活的一切事上，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礼拜四现在在讲专题顺服， 很多人可能觉得顺服不重要，因为顺服太简单了，顺服就是听话，我不需要去听。顺服太重要了，因为顺服关系到你能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要到有一天你吓一跳，诶，我不是奉主的名这样这样这样吗？我也一直都在教会里很忙啊。可神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才能进去。那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所谓追求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很注意的是，每一次读神的话，是这些话我遵循了多少，还有哪些我没遵循的，而不是一直去注意我又要得到什么亮光，好让我明天来带 Bible Study。我又要读圣经看得到什么亮光，好叫我在团契里面可以分享。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来分享，而不是为了我来光照我，我还有哪些还没遵行的。神的国，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更多明白什么样是神的国，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神的国。那因此我就要知道我羡慕什么，我要常常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我是不是羡慕那些可以行异能的，那些可以赶鬼的，主我也要？还是我羡慕主，我一定要好好遵循你的旨意，我不要再常常把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一听了再随便打一下折扣。而例如主说要十分之一是当纳的供物，是我的，你们不要夺取我的供物。你就说啊，那十分之一太多了，能不能我那个打个60%，打几折？那主说，你如果试试看，我会敞开天窗倾福于你。然后说，主啊，我现在没钱呐，等我以后有钱一点，我再十分之一。主说，你就是没钱，你更要十分之一奉献。你之所以没钱，就是你之所以贫穷，你之所以要把钱抓得那么紧，就是你不认识我的丰富。我要把天窗敞开来倾福于你，你那么不信任我，你不相信你的神。我们今天很多来听到，可是我们不相信神的伟大和神话语的实际，他的信实，他的绝对，他的可靠，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还常常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过生活，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那个叫做我们里面的荆棘。所以如果荆棘不铲除的话，我可以每天都听到，我可以从早到晚都一直在听到听录音带，我一直在听。可是呢，荆棘不铲除的话，那个道一进来会被挤住的，道也要长，荆棘也一直在我里面长。所以我们要趁早来砍断那些荆棘，好让道可以真实在我们里面长起来。神的国那么真实。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1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哦，这很重要，对不对？好重要。我如果不好好去注意的话，那我白追求了吗？到时候又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好，那个只要我们里面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好，去放纵他，去体贴他，去成全他，成全我们里面情欲的倾向。好，他说只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做圣灵的事。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是彼此相敌。他说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不是说哦，圣灵都不许让我们做所愿意做。对，因为我们这个人如果更多被情欲管理的话，我们会一直越来越往这方面去。所以圣灵要让我们把这个去挡住，往他这方面而来，好让神的国可以长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他就讲到什么是情欲的事。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的。可是很多人呢，因为已经习惯活在这种情欲里面， 对他而言，别人看起来很明显，可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啊。那他说像哪些事呢？就是从十九节这里开始讲这些事情，增进，增进，我们有没有增进在我们的里面？我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就觉得他凭什么待遇比我好？他年龄比我轻，为什么薪水领比我高？哎，他比我后来公司为什么他的老板就比较重用他？增进，在学校里面很多有增进的心，希望把别人拉往下来，我比较可以到前面的名次。然后呢，另外到了教会，也很多人把那个增进的性格也是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以前就听到有一个弟兄，他就觉得说，看到别人都长进那么快哦，他就很 upset 啊。他说看到别人长进那么快，跑得那么快，他就觉得很沮丧。哎，怎么会呢？你可以羡慕嘛，那你不要嫉妒啊。羡慕跟嫉妒不同在哪里？羡慕就说，哎呀，他怎么跑那么快，所以我也要跑快一点往前去，这个叫羡慕。嫉妒呢，就他跑那么快，我希望把他拉回来，然后我往前面去，这个叫嫉妒。所以嫉妒很可怕，嫉妒在箴言里面讲是骨中的朽烂，那个一点点的嫉妒在里面，不知不觉那个骨头都会朽烂掉了。朽烂掉怎么办？你这个人就站不起来嘛，软趴趴下来了。可是嫉妒都在我们的里面的，很多时候是我愿意去注意我里面这是不是嫉妒。我们常常用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借口把它抹杀过去，这不是嫉妒，是因为他太张狂了，我看不顺眼。这个人就是太爱显自己，太明显，太爱显自己，所以我看不舒服。可是他不愿意很诚实的承认，我就是嫉妒，主我就是有嫉妒，我每次看到他这样我就是有嫉妒，主啊，求你拔掉我里面这个嫉妒，把我里面这个嫉妒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愿意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那这些呢都会拦阻神的国成型在我们身上。增进、嫉妒、记恨、恼怒，常常很容易就恼怒，看什么就一下就觉得好气，你说我是生易怒，没有那么属灵的啦。恼怒、结党、纷争、结党，常常就我要倾向这一派，我们几个特别特别好。当然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神会有给我们有几个少数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好，这个不叫结党。结党就是有一种比较，就是我是这一，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这种叫结党。纷争，然后讲到荒宴这一些，然后他说，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可见他们好像听不太懂，听不太进去，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如果他们已经听进去了，已经不会这样，保罗需不需要再讲？不需要的。然后他说，行这样子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国很在乎的不是我外面有多么大的动作，我外面有多少火热的服侍的表现，我已经服侍了多少。神的国是在乎我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有一次讲到一位 我们当中有一位很爱主的姊妹，她不是在我们这里，是我所认识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有一次主给他做一个梦，就讲到说，他就梦见天开了，然后他就开始跟牧师讲啊，说：“哎，牧师，你看啊，天开了耶！”牧师说：“等我回来再说，我现在要去领一个聚会，还要去开会，我很忙啊。”他就去了啊，然后他又一直跟朋友讲：“你看天开了，都没有人要去注意啊。”然后后来他就发现有一块石头就一直落下来，然后越落，哇，那个石头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大，越降下来就越大。那可是它降下来越大的时候，大家就看见，然后那个石头大到要压我们，大家都吓得不得了，哎，大家都同时往一个方向一直去跑，因为那边那个山上有一座建筑物，大家好像同时都知道往那边跑，进那里面就安全了，所以大家都拼命跑这样。然后呢跑到了那个那一栋房子的前面呢，发现那个门是关着的，而且怎么开都开不进去。然后很多人就在那敲门，开门啊开门
门啊，然后里面怎么都一直没有听见声音，都没有人愿意开门，所以有人就在那一直敲一直敲，用石头打说开门啊，你不要这么自私嘛，快点，那个石头已经一直压一直压下来，已经快到他们的头上了，好大的石头，看起来好可怕，所以大家吓得不得了，然后呢就很多人一直挤一直挤来挤去，有人就把人家往后拉，往自己往前挤，然后就挤，然后在前面敲门的人就一直敲门，然后敲的就咬牙切齿，以至于那个血都流出来，这种牙齿缝都流出来，咬牙切齿，你们不要这么自私，你就这样不肯开门，一直一直骂，一直敲一直敲。然后呢我们这位姊妹她其实在很后面，她知道我这么多人我一定进不去的，可是忽然间她说有一个力量就一推就嘣，他就进到里面了，他就发现里面的人那么安详，里面那么安详，那么充满了爱，他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爱，然后在那读神的话，然后他才发现里面的人一点都听不到外面的人的声音，而且里面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去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是神关的，没人能打开，然后里面的人就说啊，某某姊妹你来了，这样子啊，那你坐下来我们来查经。那个姊妹她说她那时候在梦中看得好清楚哦，那个在那敲门啊咬牙切齿流血的那些人，哎呦都是教会里服侍的人呢，主日学老师哎，哎呀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哎，好、哦、哎呀这里讲道的啊，是在什么服侍的都这样，可是呢那时候像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光景都被显露出来，原来里面充满的都是增进猜疑，在那种利害关系显明出来的时候，里面充满的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信任，那个什么话都骂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比喻呢，这个梦啊，我觉得所以那个姊妹醒来，后来就醒来，我觉得这个梦真的是很像，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国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这些情欲，这些常常顺着情欲而行的人，他不能承受神的国。而这些事其实神在生活里面很多，我们跟人相处里面神都一直显明，我们里面有增进，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里面很容易恼恨，那这些呢神其实在生活里面一直给我们显明，可是呢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我们也不晓得这个的严重性，没有去对付，所以当有一天到那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个人要屈膝在神面前，个人要承明自己所做的所说的，再也隐藏不住了，到那天所有的都要显明出来，我们的心思与意念都要在神的道的审判中显明出来，我们的心思与意念都要被显明出来。所以为什么神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这种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在乎我这个人我为神做了多少事，如果我的里面常常容让这些东西存在我的里面，而我没有很认真的在主面前悔改，而且求主从我里面拿掉这些的话，我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我外面做了什么事，而在乎我的里面，我的里面的生命所存的是什么，所存的是什么。特别当事情显明的时候，利害关系显明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姊妹她说她在那看，她就觉得哎呦，他们怎么以前都穿得很漂亮，在教会里面也都很温柔的这样对待别人啊，不是怎么现在都显出那个狰狞的面目，那个咬牙切齿，然后开门啊开门啊，然后什么都骂出来，把人都往那样子去想。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有时候当有别人在这些事，其实在日常生活我们就要一直去操练。我今天讲到那个面教的比喻，那个芥菜种的比喻，就是说那些都在我们的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到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在那，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里面在想些什么，我里面对别人的态度是什么，要很留意。举例来说，例如有时候一个人做见证， 一个人来做见证，可能他上来做见证，下面就有人就是说，他怎么这么爱夸自己啊？好，那像我都不敢上去做，他怎么就这么爱夸自己啊？很可能他做这个见证是经过很不容易在主面前的挣扎顺服，主要他做他才来做的。可是我们在里面已经对他批评论断，所以这个叫情欲的事在我们的里面。而如果我们这个都没有去意识到我们自己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一直长久这样的话，我们会变得很习惯，很会批评论断。信主越久越会，我们坐在下面像审判官一样，这个人做见证好，或者那个人讲道好，那个人来分享好，或者一个人的祷告哦，我们里面就会批评这个人就是要显扬他自己奉献了多少哦，那个人就是要常常都是要高举他自己好，他为神做了什么事。我现在只是随便举一些这种例子，我们要很留意，很多时候人的动机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虽然做出来很明显，好像我头脑一想就觉得他一定是这样，可是呢，人是这样的不一样，人的心思是这样的不同，只有这位神能够明白人里面的那个动机。我们永远不会去明白另外一个人，包括夫妻整天都生活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很多时候还是会误会对方的，对不对？就会以为对方其实是一个好意，可是我就会觉得对方是故意来气我，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真实明白另外一个人。那所以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什么？更多的把我们的眼目注视在神，在我里面有没有继续有光，还是我里面开始对别人有这个批评这个论断。其实我觉得，或者说例如有一个人，他可能在讲一件事情，讲这件事情呢，他是为了因为他经历过，所以他希望别人可以在这方面也不需要跑过他所跑的路，所以他分享出来。我们很可能就觉得哦，他讲这个话很骄傲，或者说他怎么就这样在批评别人，都只讲自己好。可是很可能他讲的不是这个动机，他只是希望别人可以不必再浪费这些时间，所以他这样分享出来。可是呢，我们却去论断了他，却去批评了他。在神眼光是这样看的，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是这样，可是那个动机呢，神审判的是动机。同样是做这件事，同样说这句话，很可能这个人说的时候是在夸张自己，表扬自己，或者说的时候有骄傲的态度，或者说的时候就是在批评别人的态度。可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这个意思，他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里面的那个对别人的任何一个举动，我的反应如何，我的反应如何。这是我经过很多年在主面前常常的认罪对付自己，因为我自己从以前也是很会论断别人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他怎么还会做这样的事呢？啊，他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我们如果自己做的稍微比别人好，我们就很容易论断别人这个不完全那个不完全。可是主就光照我，我这个叫论断，我这个叫批评，所以我就在主面前认罪。而且我最早期主都怎么让我学，主就让我后来看见说不是像我所想的这样，所以我以后就一件事我眼睛看了以后，我就不敢很快的就说他一定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 O 型的人讲话很容易这样，很有把握，他一定是这样，他绝对就是这样。我越来越不敢讲这样的话，我不敢讲他一定，他绝对就是这样，我保证他一定是这样，我都不敢了。很可能都不是，很可能我是错的。所以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动机，或者去论断他正在犯一个批评论断的罪。什么罪？很可能就我这个论断，我就正在犯论断的罪了，批评论断的罪。而那个人可能他不是。那神的国很在乎的就是我们里面这些我们的光景如何。那这个怎么办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别人所看不见的里面，在隐藏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留意我的心思意念。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
好，谢谢。神说那个落在好土里，它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这种在神的国里一直成长的人，就是什么呢？他呢，让神的道在他的里面，他持守在什么？诚实的心，诚实的心，也就是他让神的道，他愿意很诚实的去面对神，这样说，那我是不是这样？圣经如果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说这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那神说你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那我就需要诚实来面对神说的这句话。哎，你不饶恕我，天父就绝对不饶恕我，所以我要面对神，我一定得饶恕的，我一定得饶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诚实的心，诚实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模模糊糊，这样大约就过去。神的道岂是真说呢？神岂是真说呢？我们常常就这样模糊大概的把神的话就这样常常混成一团呐、啊。我们不愿意一句一句的来面对神怎么说，所以有些人听到呢，听一听他的觉得神的话，当神的话一光照出他的光景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弹，就说何必要那么绝对？真的一定要这么绝对啊？啊，一定要这么绝对才能进神的国啊！哈，我不相信。那你不相信，你好好去看神的话。我发现耶稣所说的话都好绝对，而且每一句都很绝对。他都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他没有说你如果90%也可以啦，他就是说你若不饶恕，天父必不饶恕你。他讲的都好绝对啊！我已经90%都原谅他了。主说你还没有完，那天父也饶恕你90%就好了。所以他的话就是都很绝对的，很绝对。可是我们这个人不习惯绝对，我们只希望别人绝对的爱我，其他这个都不要太绝对。可是我们需要被矫正过来。我们对赚钱也很绝对，可是我们只有对来到教会对神的话常常不那么绝对。机会迟到一点也没关系，偶尔这一两堂没机会，少一两堂也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神不是说这样子的，神说您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你一停止容易惯。而且神在他的家中，他有他一直的建造，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的话常常是那么绝对。所以我每次读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心，开我们的眼来听，来听，来看神怎么说。那他就讲到说，那个能够承受神的国，在他国里面一直成长的，就是他把神的话一直持守。他不会今天听了明天就忘，他不会说听了一个月你最近都没有讲这个啊，所以我这方面就又忘掉了。他不是，他持守在什么？一个诚实的心，诚实，常常对神的话很诚实的。主，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必须要这样子，诚实的心。还有第二个呢，善良的心，善良的心，这很重要。那个道他就是讲到说，只有在一个善良的心土里会一直成长，这就是神的国。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就是里面要有善良的心。那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些情欲的事，都是不善良的，都是不善良的，都是在老自己的发动里面的。所以我们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所写的那些状态，都是我们老自己的表现。那神说必须要是在一个善良的心里面，那个道才会一直成长。有一位姊妹，不是姊妹啦，就是有一位那个演员啊，明星啊，这位明星呢，到了中年以后呢，他就去开刀做那个美容哈、哦，脸部的那个拉皮手术，那个拉皮手术呢，他就找了一个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个最有名的这个美容专家，就把他这个头发的这边哈、哦，这开刀，然后皮哦这样拉切掉一些啊，所以他那个额头上的那个经过风霜的皱纹就都没了，这样，然后呢，这个眼袋也都没了，所以那个。经过开刀以后，哇，那个面皮很光滑哈、啊，年轻至少15岁以上哈、啊，这样。那后来呢，他就有一次他去找一个牧师啊， 啊，就告诉这个牧师说我那个牧师说他就讲他的年龄嘛，啊，牧师说哇你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这么多啊，哦，他说因为我去做了这个手术啦，哦，那然后他说可是啊我但愿我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哦，他说因为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哦，医生告诉我说如果，哦，你不改变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的模式，3年以后你就会完全恢复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你的脸呢是你的思想的形态跟你的情感的模式呢所表现出来的脸。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这里皱纹，他们说这个叫笑纹啊，因为笑太多了，常常在组里面实在是太喜乐，所以笑太多了，就是这个笑纹啊。可是呢跟你那个忧虑的纹就不一样，哎，跟你那个常常忧虑齁，哦，愁苦哦，那个的脸的皱纹就不一样。我看了这篇以后，哎呀我吓了一跳。他说哦，你看一个最有名的医生可以把你的脸这样变年轻了，但是如果你的思想的形态，也就是你常常想的都把人家往不好的去想，猜疑的想法，把人常常往 negative 去想，还有呢你的情感的模式，你常常情感就是希望哎呀人家最爱我，哦，怎么他都不注意我，因为明星很喜欢人家注意嘛，对不对？最近比较没有被注意的那个明星会受不了的。所以那个情感的模式，你是常常在浇奠你的爱在神的身上，常常想到要去爱人，还是常常想到要抓别人对我的爱，那是一种情感的模式。那如果我们常常情感是归给神，常常我们整个爱常常浇奠在耶稣的身上，哎呀我们就感觉到耶稣那么爱我们。我们如果常常讲以弗所书那里说的说主啊我是蒙爱的儿女，你常常心里思想我是蒙爱的儿女，所以我就觉得主所给我临到的每件事都是他的爱，我就充满了感谢，而不是觉得主你为什么每次都最爱他，你为什么都对我这样，这个里面常常就产生不平嘛，愤怒啊，好，觉得我是比较主都对我比较差的，对别人比较好。所以你想你的脸会呈现什么样子，那所以连那个美容专家告诉他说如果你不去改心啊，你不去改心的话，那你的这个3年以后就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那个专家劝他去找一个就是说牧师啊或什么去谈一谈，好，希望能够帮助他改这个。所以他就来找这个牧师，他希望要改怎么样能够改心呢，啊，那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神的国，主耶稣所讲的神的国实在是一样的。神一直讲神的国在乎你的里面，不是你外面为神的国发了多少热心，因为一切一定由里面而产生到外面。你外面的表现，你的外面的脸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是在乎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子，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你说饱经风霜，其实一个爱主的也是常常在饱经风霜啊，一个服事主常常有很多的误会批评诽谤，你不信你来当牧师就知道了。一个小羊想的是这一边，好，牧师就照着他这边照这样做，而另外一个就觉得牧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一件事常常很多角度的，可是坐在下面很容易都只想我的这个角度。一个牧师他一样要承受很多的，他一样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那个，不是说他都活在天堂里，但是外面不管怎么样，其实外面压力越大毁谤越多，越如果这时候就正是神的国要更长大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当这时候呢，你里面用善良来对待，外面给你压力给你毁谤的时候，你里面就用爱来对待，这神的国就长成在你身上。我前天在清新小家听到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那一组有弟兄就交通啊，他就说他的老板有时都要加班到11点半，那还有呢常常骂他。那他说如果是过去他的脾气的话，他很可能就一走了之了， 可是他现在呢，他就是说，哦，我一定要超越我的感觉，好，超越别人对我的这些辱骂，哈，我要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所以老板骂他，他就越要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这个就是那个面教，在那个生面的里面，一直一直一点一点的发起来。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要讲到，我们可以在这一直听到，可是除非我们在生活，我们个人的私底下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很留意我里面的心思意念的操练，操练，就是让我里面常常是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来对待周遭别人的表现，或别人所给我的误会辱骂。那结果这个弟兄他怎么说？他说我也可以告诉老板说，你一个月薪水才给我多少啊，你要求我要做那么多啊，好，我如果这么这些什么都会都那个的话，我就不需要待在这个公司了，对不对？也很有道理，这样可以顶回去。可是他就觉得就说，哎呀，我要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我就让老板高兴就好。好，那他老板高兴了，那这就是神所加给我的薪水。哎呀，我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心里好感动。这就是一个人，他让神的道持守在一个善良的心里面。老板对他的是这样，可是他的反应出来是用爱来对待这个老板，一直用爱来对待这个老板。那这就是神把神的国在这个人这个弟兄的身上一直的扩展，而让这个弟兄把神的国带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我相信有一天他的办公室，他的老板，他的一些同事会来问，哎，你为什么这样啊？哎，你到底是什么，里面有什么，为什么都跟别人这么不一样？哎，你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得着？他一定会要来救他所发现的光辉。神的国就是借着那个面教在一个人身上发起来，而全团就发起来。所以这个弟兄所在的那个地方，神的国会降临在那个办公室里面。那这样子，他的同事，他的老板以后信主，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主，很真实的重生。跟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啊，要节制的，要节制的举手啊，然后旁边人就推推他啦，啊，好吧好吧，举手吧哈，好，那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面教已经在这个弟兄的身上这样的发起来，他也去尝到了，所以他以后他也会对神是这样子的长起来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国这样扩大起来的，是很真实的扩大起来的。德克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人，我觉得他还不是真实的要主和真实的悔改，我不带他决志祷告。但我很阿闷，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就说一直勉强他，只要他决志了，开口了，好像我就有一个成果，我结出一个成果。可是呢，你带他这样决志了，结果是一个土浅石头地上的，或者是一个路旁的，就是那个种子撒在路旁，那有什么用呢？等于还是没有。以后人家真的要带他决志，他说我决志过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这样的基督徒反而绊倒很多人。所以这里讲到，他说神的国要什么？他说那个道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还要怎样？忍耐着结实，好吗？路加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神的国要长起来在一个人身上，是要忍耐的，忍耐的让他结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都希望快速的结实，对不对？最好都是 instant food， 一分钟就熟了。我们希望一分钟就结出果实来了，一个月就结出果实来了。我们希望快一点的，这不快，我不带你了，我受不了你了，对不对？可是这里讲，这个道是要忍耐着结实，所以我们对自己要忍耐，要忍耐。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也操练亲近主了，我也操练这样感谢赞美了，好，怎么主都还不祝福我呢？那忍耐着结实，可能快要结实了，你又一句怨言，那个面教又停止发了，对不对？ 那个面酵一点一点在发，在发，然后你就不耐烦了，赶快把割开来看，割开来看看怎么一回事，前功尽弃了。忍耐着的结实，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是这样。哎呦，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啊？忍耐就是神身上很明显的一个性格，所以当你在忍耐着结实的过程，你已经一直在结出忍耐的果子来了，你知道吗？你虽然还没看到别的什么很明显的果子，可是忍耐的果子已经长成在你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好快一来就赶快为他祷告就被圣灵充满，不见得是好事，对不对？一个孩子他如果一说妈妈我肚子饿了，妈妈就一定要快点满足他，要不然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东西塞进嘴巴他才停止。给他有一点忍耐嘛，不要一定要到那么急着满足他嘛，他才会长大。神要我们也是这样，神的国是像忍耐着结实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希望你的一切的你所要的，我们需要去问问我自己，我心里所羡慕的，我现在所要追求的，我所要的是不是都是一个赶快得着的，而且是一个马上明显看得见的，还是我在那忍耐着遵行神的道？你在那一直忍耐着遵行神的道，你已经一直在承受神的国了，你知道吗？而那个神的国刚开始一粒芥菜种还是一粒芥菜种，好像没什么改变，可是那个生命力一直在，因为长了好久还在地底下。你想它要长大成大树，一棵树会长多高，常常它下面的根也要多高，诶，那个风吹来才不会倒。那所以它要这个芥菜种要长大成大树，你想它埋在地底下埋多久啊？多久？我们追求主愿不愿意这样忍耐着结实，还是总是忍耐着一个月以后就开始又发怨言，发怨言了几星期然后才又开始忍耐，那你的那个面酵总是停一停，发一发，停一停，太可惜了。神的国在一个人身上的成长，在一个人身上的长成，以至于带到他周遭的明显的果效，你会发现刚开始似乎都没有什么，好像都看不见，好像都看不见。那就像我们那个弟兄在办公室里，我想那种用天然的眼光去看，只是一直在吃亏嘛，这么笨，还不快点换个工作，薪水又低，老板又这样子骂你，赶快去换一个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吃亏啊。但是神的国正很真实的一直在成长。我那一天听了青青小家好几位弟兄姊妹的见证，哇，好感动，他们是让神的国真实在他们身上一直成长。还有一位弟兄，他在办公室里，他那个英文不太好，所以办公室又老是开会，老是开会，开会呢都是外都是美国人哈，所以讲的都听不懂，这样常常听不懂，所以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沮丧这样子啊。那就是你整个人很容易被否定，对不对？因为你连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这样。后来呢，哈，他就觉得难过的，他都想要说，哎呀，我何必要在这这么苦，我干脆离职了，我就辞职好了。好，后来他打电话给他的另外一个弟兄属灵同伴，那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你有没有想到你过去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常常你都是很苦的，都同样差不多这种情形一直临到你，为什么？神一定是有功课要你学，对不对？好，他说你就是因为常在发怨言，常在叫苦。那这个弟兄说，想想其实我也没有发怨言啊。那因为另外这个弟兄跟他很熟，他就说，你嘴巴没发怨言，你心里常常在发怨言。就我们这个弟兄很诚实，他就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去想一想，对，我嘴巴虽然没发怨言，我的心常常在发怨言，我常常在觉得说这么苦，然后动不动就想离开，动不动就想离开，想换掉这个工作，所以我一直没有好好起来为这些感谢赞美主。那他说，我现在立志，我在主面前立志，我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我无论工开会都听不懂，我又是很苦，我就要一直的赞美主，为这些感谢赞美主。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当一个人在主面前一立志愿意在这么困难这么受压的环境里面，我不再叫了， 我不再自怜了，我不在里面有埋怨，我就是要为这些感谢赞美，感谢赞美，神的国就在这个人的里面，那个面酵就开始长了，要不然一直停在那里，面酵开始长，开始长，以后会发起来，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神国里的百姓是一批特殊的子民，是跟万民不同的，他们的路程是跟万民不同的，他们有另外一种的生活标准，有不同的习惯，被不同的动机所催促所策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跟万民不同的，那个生活的习惯标准还有我们的动机，我们所羡慕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爱慕操练，常常愿意操练，操练我刚刚讲的这些心思，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让神的道可以一直的长，操练这些。一个人个性的长成，那个个性的长成你怎么改变？你个性怎么样能够改变？是一个人他从日常生活里面，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还有他自我的评估，他不再是常常觉得，要么就觉得自己很狂很好，要么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一无所，就是都活在别人的称赞跟别人的贬损里面来评估自己。不，他的评估是用神的眼光来评估自己。神说，我爱你们，我宝宝你们，我创造你们，是以他极宝贵的心思那样来创造我们的。他看我们为尊为宝，我们对自己的评估，我们对一件事的价值观的衡量，对一些事情怎么来算，怎么来看，这些来成为我们的个性。那今天神就是正在做这件事，他要把我们这个属地的改变成属天的子民，让神的国，让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所以他今天会用周遭所有的人事物来压我们，使我们在里面去操练，操练这个让神的国那样真实的成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个负担，就是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听了多少道，你来聚会聚会多久，很在乎你日常生活的操练，你日常生活在你里面心思意念的倾向。所以不要一聚完会了回到家，哎呀又是我一个人，好孤单啊，赶快再去找什么，找什么好玩的，好，赶快来填时间。不是，那个时间正是让你很好的在主面前来操练，跟主操练爱的关系，来培养你更多的那个爱，那个情感的模式，更多是主与我，我与主的爱的连结。那这时候你里面就藏在一个满足，爱的满足里面，就不会常常在一个爱的空缺里面一直要别人的爱来填补。而且你就在跟主爱的满足里面呢，你的价值观就被建立起来了。即使别人贬损我们，别人误会我们毁谤我，我知道我是蒙主所爱，因为我一直在讨他喜悦，我一直在做讨他喜悦的事，对不对？你就不会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我。那还有遇到很多事情了，办公室还周遭相处的事，我就赶快先用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来取代我那个天然的心思。渐渐我这一方面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以后我遇到什么事反应就是感谢赞美，那以后价值观就不一样，就把这些逼迫看为可喜爱的，对不对？就把这些患难这些苦楚都看为可喜爱，成为我的造就。所以万事都可以为我们这个人效力。我真的求主这些日子让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让主能够一直长成在我们的身上。我盼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很真实的去操练，好不好？操练我的里面要一个诚实善良，好，操练我的心思意念常常回到主的身上，操练我的里面常常充满感谢赞美，好， 不管外面越黑暗的环境来，我越要用爱来反映这一些。好，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254首，唱完我们还要再唱另外一首诗哈，254首，活在荣光中。
没关系，好了，我们就
看看诗本，因为这一首大家比较不熟。254首，活在荣光中，这里一直讲到何必何必，对不对？他说我们要活在荣光中，敬慕于天堂的荣耀，信靠耶稣，唱新歌，仰望耶稣，活在荣光中。这就是主今年给我们的经文，对不对？以赛亚书60章，兴起发光，因为耶和华的光发现照亮我。这是去年的经文啊。 荣光中有一个秘诀，就是你一定要让宝座是你的中心，就是让我每一天注视的中心、思想的中心是耶稣自己，在我里面的耶稣，我们才能够一直活在荣光中。我们再来唱副歌。别人对我们的误会、诽谤，我们能够这样一直来赞美他，这就是得胜，这就是得胜者的行列。好，我们一起来唱。爽朗的脸色，多多把赞美归给神，对不对？来，得胜者这里讲的一个秘诀跟刚刚一样，保持我对主的心。所以我们每一天不管在忙碌什么事，你要常常对焦在主的身上，无论在跟人谈话、在做事，我们保持我对主的心，那我们就比较不会滑出去了。好，我们再来唱。如果你会背了，闭起眼睛来向着主唱，把它背起来。